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隔夜公布的报告显示，六月份的美国旧房销量按季节的调整年率计算的是549万套，比之前一个月的修正值增加了3.2%，这创下了近8年来的新高了。这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继续的复苏，强劲的经济数据支撑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加息的一个预期，并且在当天也提振了美元。再来关注一下近期持续下挫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昨天彭博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一度跌到了95.5点，创下了13年的新低。其中美国 WTI 九月原油期货价格隔夜下跌了3.28%，已经报到每桶49.19美元了。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挫，必和必拓、英美能源以及佳能可等全球最大的几家矿业公司的股价也大跌，市值就蒸发了数十亿美元。世界银行昨天发布的报告称，受供给过多以及需求疲软的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降的趋势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持续，2016年价格可能才会有微弱的恢复。其中呢，原油价格今年将有可能维持在每桶57美元左右的水平。国际金价同样是一路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连续第10个交易日在下跌了，并且每盎司呢现在只有1100美元。市场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渐浓和美元上涨等因素都在继续的打压黄金。此外呢，一些著名投行和分析人士看空金价，也使得金价昨天的下跌幅度有扩大。金价暴跌刺激了中国和印度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随着金价本周跌到了5年的低位，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珠宝零售商的需求迅速才增长。香港最大的黄金珠宝连锁店周大福就说，在过去几天客流量和黄金制品的销量都有所增长，印度的黄金销售也在回升过程中。在这波跌势当中，从石油到铜几乎无一幸免，大宗商品也是今年表现最差的资产的类别。彭博的分析认为，黄金价格未来的下行空间已经在收窄了。
其实黄金价格一直是从过去一直是在阴跌，那其实呢，这一波价格打下来之后呢，我们是认为它的下行空间是远远小于了上行空间。因为往下走的话，黄金它是一个大宗商品，所以它是有一个成本的一个支撑，所以这个开采成本的增加其实也是有了一定的成本支撑。
高盛日前发布的下半年展望报告当中显示，随着希腊和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开始缓解，全球经济增长的预计呢将会提速了。因此下半年在配置上偏好风险资产，维持对股票特别是欧洲和日本股市的超配的评级。其他资产类的类别当中，高盛维持大宗商品的低配的建议，继续看空油价和黄金。好，再看看其他方面。欧盟统计局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区19个政府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2.9%，这高于去年4季度的水平。欧盟2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样出现上升，其中希腊的政府债务水平是最高的，意大利和葡萄牙紧随其后，政府债务水平均超过了他们自己的国内生产总值。新西兰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这符合市场预期。近期新西兰的通胀受到油价的下跌、乳制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对此呢，新西兰联储就表示进一步的宽松还是可能的。好了，浏览完宏观的数据，来看一看隔夜美股的表现。就像开场时候说到的，低开低走，道琼斯指数下跌了0.38%，17851.04点；纳斯达克下跌了0.70%，5171.77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0.24%，2114.15点。接着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驻纽约记者在收盘之后带来的报道。
周三美股低开低走，道指下滑近100点，纳指早盘时最大跌幅1%。苹果公司财报不如市场预期，拉低了科技类股的整体表现。苹果第三财季营收同比上涨33%，为496亿美元；盈利同比上涨38%，为107亿美元；每股盈利1.85美元；现金流也突破新高，为2030亿美元。占总营收60%的 iPhone 手机销售同比上涨35%，在大中华区的营收翻倍。但是季度手机销售的数量为4750万部，环比下降了23%，同时下调了第四财季的盈利预期，均不如市场的预期。周三股价最大跌幅6%，抹杀掉了至少600亿美元的市值，但是仍有14家主要券商维持对苹果股票买入的利好评级。 绿人公司第四财季营收同比下滑5%，净亏损32亿美元，和每股亏损40美分，为史上的新高。主要来自于收购诺基亚手机部门84亿美元的高额重组费用，以及面向企业的云计算服务效益不佳，股价最大跌幅4%。雅虎第二财季营收同比上涨15%至12.4亿美元，是9年来的最大季度涨幅。经调整后，每股盈利16美分，不如市场的预期。公司的流量获取成本增加，上涨至了2亿美元。同时，由于在线广告业务不佳，下调了第三财季的盈利预期。雅虎计划在年底前完成对阿里巴巴持股的免税拆分，可能也面临阻力。周三股价最大跌幅3%，但是随后反弹。
谢谢王木。这个预期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照我看，苹果，这个财报啊，挣了这么多钱，结果还不如预期，然后呢，股价还下跌，啊，好吧，这个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市场的反应。前面我们说到了大宗商品整个的价格，包括汇率的变化，其实在本周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汇率对于经济的影响。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请来是钜派投资集团的许哥，你好。
主持人你好。
本周我们已经说了黄金暴跌，前面在说大宗商品都在暴跌，只有美元啊，刺激到了美元，它整个的都比较坚挺。要不我们今天就从美元说起吧。
好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大宗商品那个铁矿石、螺纹钢，包括黄金，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其中的原因就是美元的指数，它上涨的幅度有点高。那么我们如果从一年之前看美元指数的话，那个时候才是80左右，那么现在已经到了98这个幅度了，
中间还冲高过一次。
对，这中间冲高到100左右，它的涨幅已经达到22%，所以所有的以美元标价或者跟美元有关系的那个商品都是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跌。那么我们讲到人民币汇率的话，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人民币汇率的下跌的幅度，也就贬值的幅度有点大，创了3个月当中的一个低位啊。那么这个当中的原因呢，一个呢是跟中国经济在放缓有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跟美元的一个强势有关。但是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币对于非美元的货币，其实在最近的一年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值。比如说人民币对日元的话，过去一年当中升了19%，所以年初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去买日本的马桶盖啊，那个药妆啊，
电饭煲。
对于澳元的话，它的升值幅度达到22%。幅度也是比较大，可能澳洲的那个铁矿石卖不掉了，价格下跌了，所以升幅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对欧元的话，在最近一年当中，它升幅达到29%，这个幅度非常大。这个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会比较严重，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块是靠出口的，那么出口的打压会非常大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转望它未来的人民币的一个汇率的表现的话，我们认为它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人民币还会慢慢走贬。对于美元来说还会慢慢走贬，那么走贬的幅度呢可能不是会特别大啊，不是会特别大。那原因在于现在中国经济其实面临很大的困境，今年上半年7%的这个增幅的话也是比较慢的，但这个7%当中呢有一块主要的增长来自于第三产业，其中股市的这个贡献比较大。那么下半年的股市的这个贡献可能没有上半年那么好，那么这个经济的这个补充可能会来自于出口或者说投资。那如果说人民币汇率还持续那么高涨的话，对出口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人民币的汇率短期来看会是一个慢慢走贬，但是幅度不会特别大。原因在于，如果说人民币的汇率的预期走贬比较大的话，会造成资金的外流。去年的第四季度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情况，人民币的这个向下的那个资金，逆差达到912亿美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幅度不会让大家的预期不会太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10月份的，人民币可能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SDR， 就是特别提款权的这个审议。如果人民币汇率产生大幅波动的话，那么对于它加入这个 SDR 的这个进程，会造成对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鉴于人民币可能会适当的贬值，可以在资产配置当中呢注意一些美元资产的一个配置，适当的配置一些。
好，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异动美股榜今为大家整理的榜单当中的情况。来，股榜当中行业涨幅榜排名靠前的是科学技术、服务、金融、健康护理和消费品，虽然下跌了0.20%。好，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 加工包装食品方面的广告、生物技术、基因药物和医药设备啊，分列前几位。那么今天许哥要和我们一起来介绍的是这个，蓝牛加工及包装食品，做吃的，
确切的说是做宠物的吃的，
对，
一个比较另类的一家企业，它是刚刚 IPO， 当天涨了36%，
就新上市，
对，刚新上
市，完全火热，
对，拿它出来说呢，是因为它是今年美股当中第五大的 IPO 的一个项目，融资昨天应该融资了6.7亿，
它只是一个食品公司，居然是第五大 IPO，
对对，它的那个增长的速度是全美最大的、最快的一个宠物的食品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它的故事也蛮有趣的。就2002年的时候，它的创始人家里面养了一只宠物，然后当时得癌症死了。他的总结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这个宠物的营养不全，而且不是全天然的，所以他有志于做一个全天然的而且全营养的一个宠物的那个
绿色食品。
对，所以这是一个美国梦。到现在为止，它的那个市值已经是非常的大了。
那就很奇怪，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应该没有我们就是时髦的类似互联网思维啊、科技啊，这些应该什么都没有吧，
实质性的需求。然后美国的这个宠物的市场，宠物食品的市场非常大，每年大概270亿美元然后他们统计了一下，63%的家庭主妇会去购买，而不是家里面烧晚饭给那个宠物吃。所以这个市场非常大，它是应该是目前整个全美市场当中第二大的一个公司，所以市场对它的前景看得非常好。
那么他这样一家，因为美国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养宠物都知道，其实能看到很多品牌的宠物的食品啊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市场它应该是比较饱和的吧？它如何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突然之间又能异军突起？
它的增长速度在于它提倡的一个理念，因为在美国市场的宠物的食品比较多，有合成的，它呢是一个全天然的，提倡一个健康
啊，
可能吃的比人还好，那种感觉，所以它的那个定位就是一个高端的定位。
这让我想起前一阵子那个老段子，就市场好的时候我吃什么狗吃什么，市场不好的时候狗吃什么我吃什么。那如果吃上这个蓝牛的话，恐怕大家人吃的还不一定对那个有它好。
是
OK， 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个股。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全球公司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美股的财报，波音公司第二季度的业绩报告显示，当季实现了净利润11.1亿美元，调整之后每股收益是1.62美元，实现了营收总计24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3%，这都超出了市场预期。波音还预计全年营收大概是945到965亿美元，与早先预计持平。不过呢，运营利润率的增速预期被略微的下调了一点点。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发布的第二季的财报显示，当季实现营收12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实现净利润是31亿美元，超过了市场预期。第二季可口可乐的财报，全球出货量增长2%，这得益于非酒精饮料的出货份额的增长。不过可口可乐指出，美元走强导致第二季度运营收入减少了11%，预计呢美元在今年余下时间内仍然是业绩成长面临的一个不利的因素，和我们刚才说的人民币的微贬值正好反过来。便携摄像器材生产商 GoPro 最新的财报显示，由于海外市场需求的上升，公司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加了72%，净利润达到了3500万美元，扭转了去年同期亏损1980万美元的表现，这好于市场预期了。其中超过半数的营收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中国跻身该公司的十大市场之一。那毫无疑问，我觉得最近身边玩这个无人机玩拍摄运动拍摄的人多了很多。目前 GoPro 相机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0000家商店有售。我印象中我们嘉宾向军就挺喜欢搞摄影的，我建议他去整一个。东芝22号宣布出售持有全球大型电梯厂商芬兰通力4.6%的股权，约合8.6亿欧元，以改善财务的状况。由于涉嫌财务造假，包括前后社长在内的东芝16人的董事会有1半人都宣布辞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周三宣布，宜家将在全美国召回约700万个马尔姆的抽屉柜，以及2000万个其他型号的抽屉柜 和梳妆台，召回原因是没有铆钉在墙上啊，这些家具可能会倾倒啊，就是它可能比较薄啊，就没有固定的墙上的话呢，有可能会倒下来砸中儿童。这此前已经发生过两起这样的致使婴幼儿致死的事故。我觉得这个召回听上去还是一个相当负责任的事情。好了，看过了全球公司动态，我们继续回来和嘉宾和许哥一起来聊一聊值得关注的美股，来看一下美股放大镜。放大镜为大家选择的是福特汽车和赛门铁克一个安全软件。先挑我们熟悉的说吧，福特汽车，汽车类别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谈到过，这次福特汽车跑出来的原因是，
简单介绍一下福特汽车，当然大家应该很熟悉，那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商，
也是第一辆这个 T 型车，
对，但又有点跟其他那个汽车商不一样，它做金融，汽车的融资租赁，还有汽车的保险，所以像这一类的个股的话，在美国市场当中，它受到金融的危机影响比较大，次贷危机的时候，它跌到了股价跌到了1美金，
就1块钱，
一块钱，现在是16块钱。如果那个时候买了很多的话，现在不用上班了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它的 PE 值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只有18左右，跟那个通用不一样，通用是21。但是在美国的汽车的这个板块当中，它有不同类的，有日本车，还有第三世界的车，它比日本的那个 PE 值要高大概2倍。最低的话应该是第三世界的，像印度有个车叫塔塔，我不知道阳光你坐过没有，坐过它的车。
我知道它便宜，
对，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车，但你可能不敢坐，它只有2000美金，就相当于一个摩托车的价格，里面什么零件都拆了，除了那个方向盘和轮子在，就是它能够把所有的东西简化到一个极致，那么在美国的市场当中，像汽车股的这个板块，有人说很难做，其实它的做法还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我们会去看它之前的上一轮的美国的汽车销量最高的一个年份。那么在美国历史上面，上一轮应该是在2000年。那么在美国的汽车的报销的年限，就是报废的年限，一般是13年。所以一般在2013年开始，美国汽车股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升。但到了今年的话，这个高峰过去了。所以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转型，他们转到新能源汽车上面来。比如说通用现在它有一款全概念的这个电动车，它的售价大概3万到3万5。特斯拉的话2017年也会出一款入门级的电动车，大概3万5左右。那么福特的话呢，它现在每一年投入7.5亿美金在研制那个新能源的这个项目，今年也会推出一款大概3万到3万5的一个续航能力达到320公里这么一个电动车。那么讲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主要是想带出中国市场。那么中国市场的话，现在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板块可能会迎来一个春天，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法规在陆续的出台，比如说
包括充电桩等等一些。
对，7月13号有一个就是充电桩的规划的一个发展计划。那么这个草案如果被通过的话，可能国内市场会迎来上千亿的一个大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
我都打算，我觉得应该在我们家这个靠墙就靠近外面的地方得预埋一路电线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说不定哪一年家里，因为就像我们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想过这么快就能有车，甚至有几辆车，那说不定我觉得以后我们也整一辆电动车，然后回家之后
就充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因为现在像中美的排放协定啊，或者说对污染的治理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电动无污染的这个车是一个大的趋势。
那么福特汽车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它其实做的不是很领先吧，就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稍微有点慢，
至今你看国内也没有一款这个包括混动的它都没有推出来过。
它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成本的问题，它始终降不下来，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续航能力和充电的时间，它的充电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就不方便，跟加油的完全不一样，加油的话我中续的话我加一点油就直接就开走了，但它一般
充电因为毕竟要走上充上一段时间，
对，1个小时100公里，这现在最快的时速了，就充1个小时100公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新能源的汽车包括汽车再如果再加上一点互联网概念的话，其实这些概念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是一个方兴未艾的
一个大的
时髦的东西，
未来一个大的方向，无论是实体经济也好或者虚拟经济也好，都在热炒这一块。
好，我们也为大家整理的一些和这个板块相关的概念在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一看汽车制造的受益标的，要像金龙汽车、中通客车、比亚迪、宇通客车和万象前朝等等，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聊下一个，是一个安全软件。
对，这是一个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在美国的龙头企业，之前也有介绍过，叫飞塔集团，好像也是第二大的啊。那么这家企业是全球的第四大的软件独立的供应商，前面是第一个是微软，还有是那个 SAP， 还有甲骨文，它是名列第四，应该是非常大的。它主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些托管的技术，那个网络的安全的预警杀毒的这个软件啊，在这一块当中它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这个股票的话，它的股价的话呢，在过去3年当中涨得也是蛮好，大概77%的一个涨幅。PE 值不高，跟那福特差不多，只有18左右。它平均行业是25。那么它的特点呢是毛利率非常高，毛利率是83%，
特挣钱。
对，我们讲到苹果的话，这一次一个亮点就是它的利润从39.5涨到39.7。但是像这类的软件企业的话，它直接就是80%，
就爆发性增长，
非常高的一个盈利水平。那么我们在这种节目当中经常会讲美国同类企业它发展的一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它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一家企业，或者说我们说美国的一些软件杀毒企业，跟游戏企业有一点类似，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兼并和那个收购一些小的公司。那么像这家企业也是这样的，82年成立之后，它是不断的在兼并那些小的那些杀毒软件的企业，比如说在90年的时候，收购了一家叫诺顿，诺顿应该在中国还算比较有名的，个人的排行榜应该是第二名的一家企业。他收购了这些企业之后，其实他的软件或者他的那个过去的那些那个产品，他其实不要的，他主要是收购他的企业内部的人才，所以这个几年之内，他积累了很多行业的非常非常顶尖的人才，所以他的发展。
所以诺顿现在中国没有了是吧？
诺顿也有，中国也有，
但是他在美国部分已经被他给清洗
掉了。对，他的那个品牌还是在的，他的那个原套人马还是在的，只不过是更新的这个软件出现，以前那个都是淘汰了。所以这个发展呢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去讲那个互联网企业，或者说现在讲国外的互联网，讲国内的互联网，现在都是一个潮流。但是互联网企业有互联网加的企业有很多，比如说我那个能源有互联网加，医疗有互联网加，甚至看电影都有互联网加，
什么都有。
对，但是每一个行业它的发展潜力不一样，所以你选择有困难。我觉得这里面投资逻辑是这样的，无论哪一种的互联网加的那个企业，它都需要用到网络安全这一块。这有点像过去我们讲淘金的这个澳洲淘金潮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挖到黄金，有很多人挖不到黄金，但最终在这个淘金潮当中确定能赚钱的就是那个买矿泉水的，卖铁锹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投资逻辑是一样的，互联网加的概念实在太多了，行业也太多了，你不确定哪个行业一定是做得好的。但是互联网安全这一块，信息安全这一块，无论哪一个互联网加的企业，
谁都要，
它都必须要，而且这是一个瓶颈。很多现在去放到云计算上面的一些数据，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会泄露啊。
对，
所以像这一类的互联网加的企业，在国际上面，在各个板块当中，它的走势相对来说会比较强劲一点，而且比较
安全。
对，2014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整个全球大概有40个国家，把那个互联网安全放到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高度。在美国的话，这个网络安全就有40多部法规去。
因为大量的信息都在互联网上之后，那这个互联网的安全确实就是一个国家的安全。
对对对。那么像国内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些利好的政策在出来，比如说7月8号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安全法案》，它是一个草稿，那么也是在网上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通过的话，也可能最近会发布。那么这个对中国的互联网的安全这个领域，特别是信息安全这个领域，或者这个板块的支持力度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那么其实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些案例，比如说银行的39号文，对于银行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信息安全，它就有一个量化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每年的预算5%，这个自有的那个安全的控件15%的一个增长。
我们为大家整理的信息安全类的受益的标的在后面屏幕当中，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好，时间关系，今天和许哥的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谢谢嘉宾的分享。